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徽章阁学士，元朝大臣燕帖木儿趁住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在上都病死，在大都拥立元武宗的第二仔怀王陶帖木儿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元文宗，和上都的天顺帝对抗。几个月之后，燕帖木儿消灭上都政权，稳定了元朝的政局。没几耐，元文宗陶帖木儿让位给长兄和世辣。和世辣在叔父元仁宗在位期间，不满叔父对他压迫，率领部属远走西域，在西域游牧十几年。和世辣接受陶帖木儿的赡养，在和林附近登上汗位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元明宗。但是元明宗在返回大都之前突然死了，陶帖木儿再次成为元朝皇帝。朝的多次帝位争夺，皇族之间互相攻伐，大大地削弱了元朝皇室的威望。由于长期享受荣华富贵，移居中原的蒙古贵族已经丧失了原来的勇猛进取精神，演变为一群只顾眼前利欲、贪婪无耻的特权阶级元富子弟。而在漠北，蒙古诸王和一般牧民奴婢之间贫富悬殊，诸王骄奢淫逸，牧民就生活困苦，再发挥不到奋发进取的精神。在汉人和南人心目中，蒙古人再不是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兵悍将，而是一些贪财好利、庸碌无能、恃势横行、欺凌弱小、令人讨厌的贪官恶霸。元朝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，矛盾重重，对外丧失民心。元文宗陶帖木儿是应该了解的。陶帖木儿虽然只有二十几岁，但是他自幼饱经忧患，长期接触民间疾苦，而且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，对元朝的政治腐败、对蒙古色目贵族的丑恶一定十分清楚的。而且元文宗的姑母兼岳母鲁国公主熟习汉人文化，和汉人士大夫交往密切，元朝统治阶层在汉人南人心目中威信下降的现象一定有所反映。身为元朝皇帝，元文宗陶帖木儿当然希望重新建立皇室的威望，恢复朝廷的声威，至低限度能够令全国臣民对元朝尊崇拥戴。但是当时元朝的政治实权已经落在一些军队将领和各行省长官手中，他们借朝廷的名义手持圣旨，随意解释政令，胡作妄为。而元文宗需要依靠这些掌握兵权、操纵地方行政权和财政权的将领大臣支持，然后才可以稳定帝位，所以不可能对这些将领和行省官员加以约束。事实上，大都城已经是中书右丞相燕帖木儿的势力范围。 燕帖木儿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势。元文宗在大都城内受制于燕帖木儿和燕帖木儿手下的钦察阿速将领，是很难有大作为的。
唐其世，
阿爹，
你睇下，圣上已经颁布咗圣旨，大元一切号令，中书省一切政务，都由我燕帖木儿独断独行。防守大都嘅龙翼亲军，亦都由我指挥。诸王、公主、驸马同埋大小各衙门官员，凡有公事，必须向中书丞相请示，不得擅自入宫启奏。天下的权势集中在我的手上，还有哪个人敢违抗我的命令？
阿爹，大元当今皇帝的天下是我们一家替他打回来的。如果不是阿爹你勇大，饕餮木儿这个小子怎可以安安乐乐坐享帝位？如果他胆敢和我们争权，就要他好像和世辣一样。
饕餮木儿是个聪明人，谅他都不敢和我争权。但是白颜这个人就令我非常忧虑。
白颜，阿爹，你是说河南行省丞相白颜？
是，河南位于中原的中心。白颜在扫平倒喇沙的时候立过一些功，淮南湖广的官员和兵马都受过他的节制。圣上为了酬答他的功劳，任命他做中书左丞相。唉，
白颜做左丞相一定会分薄我们的权力。阿爹，我们千祈不可以答应。
但是白颜他的确是立过功，我怎可以阻止他入朝执政呢？
阿爹，白颜就算入朝都不可以入中书省。我们可以向圣上讲明，中书省分设左右丞相，令事权分散，对处理政务十分不便，应该裁撤左丞相，一切政务由阿爹你独自裁决。
是，我向圣上请求裁撤左丞相，仲可以试探下佢系唔系对我言听计从添。
燕帖木儿丞相，你认为应该裁撤中书左丞相职位吗？
是，启禀陛下，中书省掌管天下政务，如果事权分散，容易发生争执，对治理天下十分不利。
但是中书省设立左右丞相是祖宗旧制，不应该轻易更改的。
祖宗旧制，
这件事朕需要仔细考虑。不过朕可以改任白颜做知书密院事， 丞相你无需忧虑中书省的事权被人侵夺啦。丞相，朕已经查明漠北叛王的财产，朕打算交由你发落，你认为点啊？
将漠北叛王的财产交由微臣发落？
是。
咁就最好不过啦。
姑母，燕帖木儿父子自此功勋把持朝政，我究竟点至可以约束佢嘅尊横跋扈呢？
燕帖木儿手握大刀禁军，如果你同佢争权，一定会惹起佢嘅忌恨。所谓刀行不义必自毙，燕帖木儿父子累积民愤，他日一定被臣民唾弃嘅。
唉，咁仲要等到乜嘢时候啊？
凡事都唔可以操之过急。你身为皇帝，好应该设法令万民归心，然后先至可以有所作为嘅。
万民归心？
系。呢几十年来，漠北嘅牧民同中原嘅汉人对朝廷都逐渐缺少敬畏之心，我哋好应该用心安抚，恢复朝廷嘅威信啊！
我哋点样安抚人心呢？
屠铁木儿，如果你想做一个贤明嘅君主，好应该经常亲近有学识嘅儒士，佢哋会为你筹划噶啦。
哦，多啲亲近儒士。
系。翰林学士余泽博学多才，他一定能够为你解决疑难的。
余泽，
微臣余泽启禀陛下，近年以来朝政日非，百姓困苦，是无可讳言。微臣认为如果陛下不急谋补救，微臣恐怕将来会百姓离心，天下纷乱啊。
唉，余兄，朕都明白，但是朕应该怎么做呢？
微臣认为非改言亦切不可。
哦，改言亦切。
是，如果陛下任由朝廷纲纪废弛而不加以整顿，实在不堪设想。
整顿纲纪，今日仲未是时机。
古代圣王励精图治，虽然处于深宫之中，但是每日照对言神，以论朝政得失，以心养性，以政制动，自强不息。如果陛下能够效法圣王，咁天下幸甚啊！
冇错。朕如果能够每日召见贤臣，就唔怕被人蒙蔽，对国家嘅治乱得失就可以了如指掌。 顾某，翰林学士余习已经物色了一些名誉学者，为我拟定朝廷体制，准备日后施行啊。
咁就好啦。
余习所推荐的人有柯九思、欧阳元、许幼任、歇齐斯、苏天爵等十几位。
他们都是当今的名士，一定可以规划出治国的良方的。
是啊，但是我恐怕如果经常召这些汉人入宫，会惹起燕帖木儿的疑心噃。
嗯，我已经想过了。
嗯，
你可以在宫中设立一个徽章阁，专门收藏书画，赏赐余习他们徽章阁学士官衔，邀请他们每日入宫鉴赏，咁咪得咯。
哈，以书画会友的确是好主意。不过燕帖木儿未必会放心噶噃。
如果燕帖木儿唔放心，你不妨任命佢兼领徽章阁大学士，邀请佢一齐鉴赏书画咯。
系噃，邀请燕帖木儿一齐鉴赏书画。
陛下在宫中设立徽章阁收藏书画，的确雅兴不浅的。
就不是希望借书画陶冶性情啫。
陶冶性情。
嗯，
陛下越来越似一个汉人的儒生了。
朕留心艺文，寄情书画，总好过沉迷酒色，荒废国事。啊，余学士来了。
微臣徽章阁学士叩见陛下，参见右丞相。
免礼。
谢陛下。
余兄，朕日前请你撰写一则徽章阁记，脱稿未啊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奉命撰写徽章阁记已经已就，而且仲有一则徽章阁名，请陛下醒览。
哦，仲有一则徽章阁名，咁朕要恭听恭听啦。
咁微臣献丑啦。大元天历二年三月吉日，天子作徽章阁，万机之下，官书二臣则行如言。臣奉戚而明之曰：为王穆清，忠正无畏，亦亦其音，盛盛日气，乃辟言阁，左徒右侍，匪之言语，稽古之礼，经纬有问如日行天，缓黑精玉，垂美万年。
陛下，
嗯，
佢究竟喺度讲紧乜嘢？
佢朗诵紧徽章阁名啫。
徽章阁名，
嗯，
丞相大人，下官系颂扬皇上嘅圣德，喺日理万机之余，不忘风雅，鉴赏书画，陶冶圣德，声色狗马。不鬼不物者，无因而致辞。
好啦好啦， 你讲啲嘢我完全都听唔明，我对书画完全冇兴趣。陛下，微臣都系先行告退，唔妨碍陛下你鉴赏啦。
丞相请自便。余学士，燕帖木儿走咗啦。
系啊，陛下。燕帖木儿疑心陛下设立徽章阁对佢不利，陛下可以多啲召佢嚟鉴赏书画，由微臣应酬佢啊。
元文宗在皇宫里面设立徽章阁，礼聘一些著名的学者儒生，例如儒习、柯九思、许有任、苏天爵、揭奚思等人做徽章阁学士。而当时的朝廷重臣，例如中书右丞相燕帖木儿、枢密使白颜等人，都兼任徽章阁大学士。元文宗陶帖木儿每日在徽章阁里面，表面上同儒习等人鉴赏书画、撰写和欣赏诗词文章，其实是议论朝政得失。元文宗在这些儒生学者的引导之下，表现出努力维护和欣赏汉人的文化道德，争取汉人士大夫对他的拥戴。而元文宗亦都是元朝十三位皇帝之中汉文化修养最高的一个。元文宗时期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尊崇亦都达到最高峰，但是元朝的政治实权掌握在燕帖木儿、白颜等权臣手中，元文宗的作为只能够发挥在文化层面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徽章阁学士，是由陈德信、林有荣、李在堂、李嘉仁和罗嘉玲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